奸贼韩龙给他妹妹出主意，要害死汝南王郑子明，吓得桃花妃子韩素梅颜色更变，用手捂住韩龙的嘴，低声说：“哥哥，你疯了，你还要命不要命？这是皇宫。”韩龙说：“哼，想要活命，就得照我的话办，除掉郑子明。”这个韩素梅眼望窗外，心里琢磨：“郑子明啊，郑子明，你也欺人太甚！我入宫才三天，你就打了我哥哥，这口气怎么才能出呢？”书中交代，这个韩素梅非一般女子，不好惹呀。她的父亲呢，是个土财主，外号叫韩大户，留下一儿一女，儿子韩龙，女儿韩素梅。韩龙比韩素梅大13岁。韩龙是个独生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要星星不给月亮，长大了什么也不能干，游手好闲。到了16、17岁，吃喝嫖赌样样都会，活活把爹妈给气死了，媳妇儿也气跑了，扔下不太懂事的妹妹4岁的韩素梅。父母一死，更没人管了韩龙了，他招一些狐朋狗友，成天的鬼混，没有几年，倾家荡产，债台高垒，账主堵着门要钱呢，韩龙还不起，吓他不敢回家，逃亡到外地。债主找不着韩龙，就到衙门告状，县太爷断下来凶债没还，把12岁的韩素梅卖到青楼楚馆低债，用卖身钱还账，从此韩素梅沦落到烟花柳巷。妓院的宝儿娘见韩素梅模样俊俏，有千灵百怪，将来是棵摇钱大树，就下了功夫了，请人教她丝竹，吹打弹拉，学唱练舞。到了16岁，韩素梅出落得风姿绰约，妩媚阿娜，成了压倒群芳的美人。又因为她色艺双绝，接客就红了，惹得这些浪荡公子踢破门槛，成了当时的名妓。韩素梅虽然是宝儿娘的宠爱，她深知青楼楚馆是无边的苦海，等到了人老珠黄没有归宿，就有意想找个有情有义的人从良，偏巧遇上赵匡胤，两人海誓山盟，结为夫妻。赵匡胤又给他找来了哥哥，兄妹团聚。韩素梅感激赵匡胤，赵匡胤走了之后，他发誓不再接客，就等着赵郎娶亲。韩素梅不接客，老板娘不答应啊。又因为韩龙不务正业，每天要钱，韩素梅无奈2次下水，挣了不少的金银。同时韩素梅学坏了，她学会了阿谀奉承，弄虚作假，尔虞我诈。直到赵匡胤保了柴荣当了元帅，兄妹有意攀高富贵，改换门庭，韩龙出了主意，拿出所有的家私，把他妹妹从妓院赎了出来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韩素梅在灯红柳绿、欢歌笑语声中长大，穿不惯布衣裳，吃不下粗茶淡饭，这是度日如年。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听说赵匡胤当了皇上，他兄妹才进京城。赵匡胤不忘旧情，封韩素梅为桃花妃子，韩龙也当了官。想不到入朝才3天，韩龙被郑子明打了，韩素梅火冒三丈，想替哥哥出气又没办法，听韩龙说要害死郑子明，韩素梅没有这个胆子，连连摇头：“哥哥呀，我们初来乍到，立足未稳，根基不深，可别把事儿做绝了，咱们惹不起郑子明，咱们哄着他点儿还不行吗？”韩龙说：“怎么哄？ 一会儿我在你妹夫面前吹个风，叫他把郑子明请来，把你也找来，说个过来过去话就算了。哎呀，不像你想那么容易，他要是不给面子呢，我看哪还是按我的计策办。说到这儿，他在韩素梅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韩素梅听罢面露惊慌，哥哥，皇上明白过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傻妹妹，你用话把皇上咬住不松口，他有口难言，再者说人死了死了死了活不了，皇上也没法。另外还要看你的手腕如何，要是把皇上哄好，他要练旧情，郑子明死了白死，哼，哥哥的仇也就算报了。哎呀，哥哥呀，这条计太毒了，我下不了手。哎呀，我的傻妹子，什么叫下了手下不了手？要看在什么时候。想当初我离开咱家，穷的分文皆无，眼看饿死走投无路之时，偏巧遇上个孤身客商，我一棒子把他打死，抢下他的招文袋，得了他的钱，才活了命啊。要是饿死，咱兄妹能有今天吗？都说做了亏心事早晚遭报应，哼，我到现在也活得好好的。妹妹你在青楼的时候红极一时，把个翠玉姑娘活活的叫你给气死了，你还忘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哥哥，你别说了，我看先请来郑子明商量和解，解不开再说。我这有金银首饰十几件，你拿去想办法买通几名宫中太监，作为你得心应手的心腹，你出入方便些。嗯，好，哥哥，天不早了，万岁该回来了，你快走吧。妹妹，我的话你可要记住啊。说完，韩龙急急忙忙离开桃花宫。一连四天，赵匡胤没来桃花宫，韩素梅独守空房，心里难过呀。我明白了，万岁准是因为恨我的哥哥而冷落我，长此下去我可怎么活呀。韩素梅什么珍馐美味也吃不下去了，他的哥哥韩龙呢，每天都像幽灵一样来到宫内打听他的妹妹，哎，圣上来了没有。韩素梅峨眉紧皱，凄凉的一摇头，哎，没来。妹妹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一个郑子明搅得你们夫妻不和，万岁生气不来了，千万可别叫郑黑子夺了你的爱呀。哥哥呀，或是你惹的，万岁不来，哎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你呀太笨了，他不来你不会找他呀，只要见了面，凭你的手腕还不把他哄来。
哎呀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
你真糊涂，圣上每天升殿下殿必然经过分宫楼，你在那儿等他，把他请入桃花宫，不就接来了吗？
哎呀，哥哥你真行，明天我准备酒宴请万岁给你和郑子明和解，如果和好了，一天云彩就散了，
和不了，哼，咱们再照计行事。
好，
说完两人分手了。到了次日早上，韩娘娘梳洗打扮，整整收拾一个多时辰呢，才收拾利索，叫宫女准备凤辇，韩素梅乘坐居辇奔分宫楼。在宫里有个规矩，到了分宫楼不许往前去了，只能躲在远远的看着。韩素梅不放心，打发宫女到分宫楼打探。天交午时，赵匡胤下朝了。这几天赵匡胤怎么不到桃花宫了呢？因为韩龙被打， 赵匡胤心里不痛快呀，他觉得对不起韩素梅，心想上桃花宫去，韩素梅要问我几句，我无言答对，再哭一阵闹一阵就更不好。韩龙挨打后就没有上朝，请病假养伤，不知道伤重不重，本想过府探病，又怕文武大臣耻笑，常言说君不入臣府，不能随便去，我要看他呢，正三弟又得生气，得了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我呀别去桃花宫躲着点吧。话是这么说呀，他心里呢还惦着韩素梅，一到分工楼这儿就不知道往哪儿去好，哎呀怎么办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内史问万岁，您到哪个宫啊？到养心殿。是，居年要奔养心殿。桃花宫的宫女早看见了，急忙给韩素梅送信，韩素梅下了凤辇，带着宫女走出来，拦住了赵匡胤的龙辇，飘飘下拜，贱妾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。龙辇停下，赵匡胤低头一看，是韩素梅。只见桃花妃子头戴珠翠凤冠，身穿日月鹅黄凤袄，腰系山河地理裙，往那儿一跪，露出窄窄的金莲，穿着凤头花靴，桃腮粉面，朱唇皓齿，眉似春山，目如清泉，细腰上的环佩叮当悦耳，莺声燕语，百转柔肠，把个赵匡胤看的神魂颠倒啊！夏居年用手相搀，哎呀，子彤，平身，谢万岁，万岁！奴家昨天新做了两首琵琶曲子，想给万岁弹唱，助助酒兴，算奴婢对万岁皇爷的忠心。好好，寡人正想去看梓潼啊啊啊啊啊！来呀，奔桃花宫。是。随后，赵匡胤拉着韩素梅共乘一座居辇，来到桃花宫门外。下居辇，他夫妻携手揽腕步入宫内，行过君臣大礼，然后落座，宫女献上香茗，准备御宴。赵匡胤说，梓潼，你弹什么新曲子给姑听啊？韩素梅把小嘴一撇，低吹着粉梗，小声抽泣。这一哭啊，赵匡胤的心都要碎了，急忙过来给他擦眼泪。梓潼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
万岁，奴出入皇宫，乍进宫门，人生地疏，只有万岁一个亲人，只说是沾点皇恩，受点雨露，朝夕相见，不知奴怎么得罪了圣上，四天不见龙颜，害得奴坐卧不宁，茶饭懒咽，每日苦守深宫，两眼望穿，似这样万种凄凉，千般寂寞，真不如一死了之。
他这一哭啊，娇小可怜，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他，忙说，贤妻，你不要想的太多，我因国事太忙顾不了你，你也应该谅解呀。
不对，宫中三千粉黛，个个百媚千娇，胜我素梅万倍。
哎，你说错了，当初你我何等恩爱，我赵匡胤不会忘的，你别多心。
那你为什么四天不来？
哎呀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
那你前几天怎么不来？
哎呀，你只顾你自己，我得管一国大事啊，我朝中是斩首，我心里不痛快
啊。那朝里出什么事了？
哎，还不是你哥哥惹祸了吗？韩素梅明知故问，假装不知道。
啊，万岁，我哥哥惹什么祸了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儿。 赵匡胤把郑子明和韩龙的事说了一遍。韩素梅假作吃惊样子，擦干眼泪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
万岁，小妃请罪。”“
嗯，你，哎呀，梓潼，你有什么罪呀？”“
哎呀，万岁，我兄长无知惹祸，怒恼了三王爷，杀之不足，剐之有余，蒙万岁开恩，不怪罪，我替哥哥领罪。”“
哎呀呀呀，我的梓潼，你真明白呀，我还以为你听说哥哥挨打，心疼，又哭又闹，吓得我呀四天都没敢来呀。想不到梓潼如此贤德，体谅孤汪的难处，可亲呐，可敬。”说完抓住韩素梅的手拉到怀里。韩素梅沾沾眼泪，扑呲一笑：“哎呀，万岁过奖了。”说完夫妻对坐，推杯换盏：“
哎，万岁，我哥哥惹了三王千岁，两家结了仇，我哥哥是个有嘴无心的人，过去啊就没事了，只怕三王爷不能玩，人家官高爵显，我哥哥官小职微，就是受气打两下子也没什么，打不死，可是他要经常挨打，与你我的面子不好看呢。万岁，你得想个办法为好啊。”“
哎，不会的，我三弟心知性梗，不会记仇，过去就算了，还能老打架吗？”“
哎呀，不怕没好事，可就怕没好人，两人不和，万一有人从中挑拨，仇疙瘩可就接上了，不如给他们和解和解。”“
那你说怎么和解呢？”“这两个人呐，一个是你的玉帝，一个是你的内兄，这叫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半斤对八两，请万岁一手托两家，今晚上准备一桌酒宴，把他们两个人请来，在酒席前奴替哥哥给三王千岁赔礼道歉，遭你的面子，三王一定能网开一面，言归于好。万岁，今后你可就少操多少心呐。”赵匡胤一听：“对呀，梓潼啊，真想不到你足智多谋，替孤分忧解愁，好，就这么办。”赵匡胤传旨让太监请郑子明和韩龙入宫见驾赴宴。再说郑子明打了韩龙，皇上不但没怪罪，还叫韩龙给他赔礼。郑子明挺高兴，乐乐呵呵地回到了府中，脱下了官服。夫人陶三春进来：“老爷，此事万岁怎么罚落的？”郑子明把经过说了一遍。
夫人，我二哥跟我进，能向着韩龙吗？别看他把妹妹给我二哥，不行，我二哥说打得对，打得好。”
陶三春听完紧皱双眉，心想：“赵匡胤真能这样吗？”他心里怀疑，又说不出别的，只可嘱咐他的丈夫：“往后啊，你躲着点啊，别惹那姓韩的。”王妃心里犯疑，一晃过去四天没什么事儿。今天晚饭后，夫妻俩正和儿子郑印玩耍，突然太监进来传旨，选郑子明入宫饮酒。郑子明一听乐了：“好啊，老子就爱喝酒，好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”陶三春急忙拦住：“
公公大人，请你先行一步，郑王随后就到。”
太监点头先走了。陶三春问他的丈夫：“
将军，有什么事儿白天不能办，单等晚上办呢？你进宫我不放心，还是不去为好。”“
哎呀，我二哥和我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，哥俩说说心里话。你个女人搅和什么？
什么叫搅和呀？你得罪韩龙，事情不算完呢。
哼，冲他不完，我更得去。
哎呀，我怕你吃酒带醉闯祸。
哎，我不会少喝点吗？
你一定要去，
嘱咐你几句话，可千万记住。常言说得好，伸手是祸，拳手是福，冤仇易解不易结，和为贵，忍为高，要慎重行事。还用你说吗？我也不是个孩子，知道了。别管呐，有什么事儿，你要把我儿子正印带好就行了。你教他念书练武，孩子像你，别像我。我这辈子没什么能耐，叫我的儿子比老子强，你就是老郑家有功之人，我死都放心了。哎呀，夫君，你怎么说这不吉利话呢？
哎，打仗哪天不死几回呀？算什么不吉利呀？
哎，我今天就是不放心，心惊肉跳。到宫中喝酒要少喝，话要少说。
你放心吧，我和皇上明是君臣，实是弟兄，患难之交，他能害我吗？
我也不给你们君臣掰生，你要早去早归，免我惦念，我等你回来安歇。
就在这阵儿，小正印噔噔噔就跑进来了，抱住了他爸爸的大腿。
爹爹，我等你给我回来脱衣服睡觉。
哎，好，黑小子，等着吧啊！
说完，郑子明、李府来到外边，打马如飞，直奔五朝门。很快来到皇城的敌楼下，甩凳下马，冲着上边高喊：“
哎，门官开城！皇上叫我入宫办将。”
哎，郑王千岁，
略等片刻，郑王千岁入宫，快点开门呐！有人出来，将郑恩的缰绳接过来，交给内侍，另有太监带路，领着郑印直奔分宫楼。每天分宫楼前挑起五色宫灯，照如薄昼。今天黑洞洞的，郑子明问太监：“
哎，万岁找我干什么？”“
请您吃酒啊。”“
我二哥在哪儿呢？”“
在桃花宫等候。”“
啊，他上桃花宫？”“
正是。”
郑子明心里不痛快，从打韩素梅进宫，我二哥三天不朝，看那个女人的妖气样就不是好东西。我二哥上哪个宫不好，单上桃花宫，知道这个我都不来。又一想，到桃花宫也好，我教训教训那个韩素梅，别老迷着我二哥。他憋着一肚子气，跟着太监穿宫过院，拐弯抹角来到桃花宫外，往里边一看，嚯，里边灯火辉煌，歌声悠扬，笙管低箫，嘚哒嘚哒，好热闹了。这可不错呀，嘿嘿，一天什么也不干，天天喝，夜夜唱，多这么江山唱没了，嘿嘿，就该哭了。
书中交代，今晚上桃花宫设宴，请韩龙和郑子明。韩龙早就到了，郑子明来晚了，赵匡胤等不得，和韩氏兄妹先喝上。这兄妹左右相陪，赵匡胤爱听什么他们说什么，推杯换盏。韩素梅说：“万岁，贱妾和宫女新学了一个曲子，叫《凤求凰》。我唱一段给您助助酒兴。”“
哎呀，妙哉，妙哉！”
韩素梅一摆手，叫宫女给伴奏。她亲自手执象板，轻敲象板，顿起柔喉，唱起《凤求凰》。哎呦，这歌声啊，似黄鹂弄巧，婉转悠扬，随歌起舞，如孔雀开屏。赵匡胤手端玉杯，持着脸呆看，竟乱了神迷。那韩龙频频敬酒，赵匡胤也有了六分醉意。就在这阵儿，郑子明到了，他听见里边弹拉歌唱，大喊一声：“
哎，这什么动静啊？啊，什么成精了，滋哇乱叫啊！”
就这一嗓子，像打个炸雷一样，吓得宫女和韩妃呀、差点都趴下。音乐戛然而止，一个个规规矩矩，出了出了出了出了。退到两厢，
国舅韩龙就这一哆嗦，万岁，微臣回避，等郑王消气儿，我再来陪席。
赵匡胤一摆手，不用怕，有寡人给你做主。
万岁，郑王一来碰头打脸的，多有不便，臣告退。
韩龙慌忙溜出来，躲在另一个房内偷听动静。内史进门见驾，
启禀万岁，郑王爷在门外候旨。
赵匡胤说，
啊，我的玉帝到了，快请他进宫吃酒。
是。内史出来见着郑恩一说，郑恩挑帘笼，啪来到里边，参王拜驾已毕，施君臣大礼。赵匡胤欠身离座，拉着郑恩说，
玉帝平身，请坐。
嗯，谢皇兄。
玉帝呀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我和你皇嫂饮酒就缺你陪席呀。
来来，你见见，这是你的皇嫂韩素梅。
又转过脸说，
子彤啊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讲的我的玉帝汝南王郑恩，号子明。
韩素梅手提罗裙来到了郑恩的近前，道了个万福，
小妃韩素梅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。
郑子明就怕和女的说话，见着女的啊，他的嘴就不好使了。一看韩素梅给他行礼，他不知道怎么好了，他不会说客气话，想用手搀吧又不合适，因为男女有别，不搀吧你还觉得不礼貌。他急得脸红脖子粗，半天冒出一句话，哎，他这个二哥，这女的是谁呀？
这句话韩素梅挂不住了，以为郑子明装傻充愣，故意不认，难为他，羞得他头都抬不起来了。赵匡胤不在乎，忙说，哎呀兄弟，她是你二嫂桃花妃子韩素梅，前几天纳入宫内。
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韩娘娘免礼啊，免礼。
韩素梅这火再也压不住了，脸通红通红的，一直红到脖子，从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的，心里暗骂，嘴里说着谢千岁，转身滴溜像一阵风一样躲到赵匡胤的身旁坐下了，暗暗的骂道，郑黑子，郑黑子，你是真不开面，当面羞臊我呀，哼，看我要你的命。